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今天的税收热点访谈三人行再次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明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亚太鹏盛吉林税务师事务所李小红总经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两位老师好，非常感谢在百忙之中再次做客我们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今天我们从众多的税收热点问题中又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请两位老师帮忙解答。
好的，
好的，没问题。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我公司与租户提前解除不动产租赁合同，按合同约定赔付给租户违约金，租户收到违约金是否需要开发票给我公司？如果不开发票，凭对方开具的收据和解除合同，可否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依据呢？
好，我来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这是关于一个税前扣除的问题。因出租方违约呢，承租方取得的赔偿金它是不属于增税应税行为，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开具发票的。那么我看一下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说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相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五项：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呢在所得税前扣除啊。这是第八条的所得税前扣除一个原则性规定。那么第十条规定呢，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那么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是不能扣除的啊。这是关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国家总局2018年28号公告《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第八条说税前扣除凭证按照来源呢分为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那么内部凭证是指什么呢？是企业自制的用于成本、费用、损失和其他支出的会计原始凭证。那内部凭证的添置和使用啊，一定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啊。这是外部凭证呢，是我们企业发生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的时候，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取得的，用于证明我们这业务实际发生的这些凭证，包括但是不限于发票，像发票还包括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那么还有财政票据啊、完税凭证、收款凭证以及呢分割单等啊。第十条说，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不属于应税项目的，那对方为单位的，以对方开具的发票以外的其他外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那么对方是个人的呢，以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虽然不属于应税项目，但按照总局规定啊，可以开具发票的，是可以以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那么关于不属增税应税项目但是呢可以开具发票的情形，截止目前一共有14种情形，大家可以查阅一下。一个是财税2016年36号文件附件一营业税改征增税试点实施办法，再一个就是附件二营业税改征增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还有呢总局2016年的两个公告，一个是53，一个是69，再一个呢财税2017年的58，以及呢总局2017年的47号公告，最后一个就是今年我们下发的2020年第9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就解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公司一常年客户到我公司来谈业务，我公司负担机票等交通费，请问上述洽谈业务、客户机票等交通费，我公司能抵扣进项税吗？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征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就是我们2019年的三部委联合公告39号公告，说什么呢？纳税人购进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它的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那么纳税人未取得征税专用发票的，暂按以下的规定来扣除进项：一、取得了征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二呢，取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那么呢是这样的扣的，按照电子客票行程单上的票价加上燃油附加费除以1.09乘以9%来抵扣进项。如果取得的是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那怎么扣呢？按照这张铁路车票票面的金额除以1.09乘以9%来抵扣进项。如果取得的是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什么公路、水路和其他的客票的，那么是这样来抵扣进项的，此时就不是9%了，是按照什么呢？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这个客票金额呢除以1.03乘以3%，是这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就是我们2019年的总局自己的31号公告。31号公告呢，又对联合公告39号公告国内旅客运输抵扣进项这个相关事情征管呢进行了明确。明确什么呢？他说，关于啊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抵扣，就是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深化征税改革有关政策公告那个去年的39号公告，他说第6条所称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呢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呢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劳派遣员工所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还有呢纳税人购进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征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那么征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这些信息呢，那应当与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呢不予抵扣。还有呢，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2019年4月1日及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合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或依据其计算的增值税。那么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的，为2019年4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述呢洽谈业务的客户机票费的进项税额，这个公司呢是不能抵扣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是建筑企业单位，业务开始时我们先跟个人签订的分包合同，合同还未履行完毕，这个个人就成立了个体工商户，税务局现在无法给法人代开发票，没有发票企业又无法在所得税税前扣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该如何操作，是否有政策依据呢？
那么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19条的相关规定，说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啊，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那么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我们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那么如果是遇到特殊情况，它是由这个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发票。那根据我们总局2018年的28号公告，也就是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这个第9条的规定，说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这样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这个支出是以发票，这么发票呢也包括我们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那么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是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这个个人，那么支出呢是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是收款凭证以及呢内部凭证来作为税前扣除这个凭证的。那收款凭证应当载明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个人呢就身份证号，包括金额、支出的项目等等这些相关信息。那小额零星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这个经营业务的销售额是否超过了增值税这个相关规定的一个起征点。我们现在起征点个人按次纳税是500是这样。说税务总局对应税项目开具发票另有规定的，那么以规定的发票作为 这个票据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这个一个依据啊。那么建议啊，企业按照上述规定啊，取得合规的发票来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房屋继承、赠与、直系亲属是否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呢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就是我们总局2019年的74号公告，是财政部税务总局的。那么74号公告规定什么呢？他说，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赠送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不征通知，就是2019年的财税78号文件。那么78号文件规定什么呢？就说符合下列情形的，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中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送赠与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还有什么呢？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的。第三呢，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了，那么呢，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呐、遗嘱继承人呐、或者受遗赠人，这样。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如何进行涉税处理？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来给大家解答。那么根据财政部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也就是财税2011年的7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说企业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那么取得的这个上述收入，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是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是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的。那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呢，是可以从收入总额中减除的。这三个条件要同时符合，我们分别看一下。第一个条件，企业能够提供该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财政部门或者其他拨付资金的这个相关政府部门，他要对资金有专门的管理办法这是一个第二非常重要的要求。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企业取得该资金以后，那么资金发生的支出要进行单独的进行核算，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对于政府补助的处理啊，税收上按照收付时间制来确认收入。那么我们企业将符合不征税收入这个条件的政府补助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以后，对应的成本费用这个是不能够扣除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同时呢，如果在5年内，也就是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者其他拨付资金的相关部门的部分，应该在第六年，也就是取得资金的第六年确认为应税收入。三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扣除。这是关于财税2011年7号文件的规定。我们再看一下财税2008年151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看一下，说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的当年收入总额第二，说对企业取得的由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资金，准予呢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呢，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三，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按照核定的预算和经费报领关系收到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是上级单位拨入的财政补助资金，是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的。那么国务院财政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所生的财政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像财政补助贴息贷款贴息，以及呢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像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等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企业按照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这点很重要。所称的国家投资呢，是指国家与投资者 这个身份投入企业，并按照有关规定相应增加企业的实物资本啊或者股本这样的直接投资。嗯，我们再看一下啊，一个特别的规定是关于增值税的，也就是总局2019年45号啊，与我们收到政府补助有关的啊。看一下这个45号公告的相关规定，说我们纳税人呢取得啊财政补贴收入，如果你取得这收入逾期销售货物、劳务啊、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收入或者数量有直接挂钩关系的，那么应该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纳税人取得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它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收入，那自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这点要特别注意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受托方需要代收代缴消费税吗？
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呢，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于销售时纳税，那么纳税人呢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呢，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缴消费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来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呢，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注意是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注意是按照规定来抵扣，有些是不能扣的。那么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呢，于报关进口时来缴纳消费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7条规定说什么呢，他说呀，我们条例第4条所说的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呢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者呢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呢再接受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那以及呢由受托方以委托方的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论在财务上是否做销售处理，都不得作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什么呢，按照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来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注意这里的直接出售是法定语言，那么直接出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委托个人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委托方收回后缴纳消费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是财税字1994年95号文件，它又明确了一个金银首饰方面消费的事情。它说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是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那当然了，应当按照规定来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当然注意这另有规定除外，委托加工还有呢委托代销金银首饰的，对不起了，此时受托方也是消费税的纳税人。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大家解答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收到解除劳动关系提前退休的一次性补偿收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
好，我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么财政部国家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啊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这个通知，也就是财税2018年的164文件啊，对于这个问题有规定，说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我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还有其他补助的，那么在当地上年职工啊平均工资3倍以内的部分是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也就是免税，超过3倍数额以上的这部分啊不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呢，说个人啊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那么应该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 这个实际年度数来平分也就是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税率也就是3到45%综合所得的税率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我们看一下计算公式，应纳税额怎样计算。一次性补贴收入除以呢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实际年度数，减掉呢费用扣除这个标准，然后乘以适用税率减去税上扣除数，然后再乘以我们办理离退休手续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实际的年度数，是这样来计算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就给大家解答这些，详细的大家看一下财税2018年的164文件。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答。想要了解更多税收热点资讯，请您持续关注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